卢浮宫镇馆三宝，除了蒙娜丽莎，还有萨摩瑟雷斯的胜利女神，米罗的维纳斯。
达芬奇的才华可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医学、建筑，什么什么还懂武器制造。
如果能够穿越回古希腊，真想看看荷马史诗中记载的英雄是不是真的长得跟博物馆里的雕像一样。
乾隆皇帝竟然是洛可可艺术爱好者，法国的宫廷风竟然能刮进远隔重洋的中国。
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欢迎您一起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张敢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到西方艺术的世界。我们先要从西方艺术的源头讲起，说一说人类最初的艺术是如何起源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想知道学习西方艺术又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好，接下来有请张敢老师为我们讲述。
当然我希望这个节目就是说通过咱们两个聊天这种方式，给大家很轻松地呈现一部西方美术发展的历史。通过大家对西方美术历史的这种了解呢，大家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一种西方文化。有了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呢，有的时候更好，更便于大家来判断我们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同时呢，你要说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优秀，多么的杰出，你总要有个参照系，是吧？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文化，它的优点何在，它的不足何在。我觉得我们光认为自己文化优秀也是有问题的，一定要发现我们文化中间哪些是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希望这样一个节目呢，能够让大家对整个的现在文化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整个的人类的艺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那我们在了解之前，您希望推荐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书籍作为参考？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些比如说国内出版过一些外国美术史的著作，另外呢还翻译过一些外国美术史著作，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比如像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然后另外呢有像 Jensen 的世界艺术史，像加德纳的世界艺术史等等，这样一些书现在市场上很多地方都能买得到，大家也可以到网络上去购买这些书籍。
那另外就比如说我们中西方的这种美术的对比，艺术方面的一些比较之类的书籍有没有？
少，因为你如果要对这个东西方文化做对比的话，其实对作者的要求极高，你必须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现在专门写东西方艺术比较的这样的书不是没有，但是特别优秀的好像还不多见，所以我建议呢，大家还是自己呢去读一本外国美术史，然后再读一本中国美术史，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自己去对东西方艺术进行比较。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比如就当我们谈到文艺复兴的时候，14到16世纪，而这时候对应的中国是明代，那你就可以做一个比较，是吧？这时候两者的艺术是什么样的，有多大的差异，就这个比较呢，你会在中间发现很多非常有趣的地方。所以中国的这个写意这个体系来讲呢，笔墨当然最重要，你比如文化体系，那笔墨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就是通过这种墨色的变化用笔来呈现表现对象的，表现那个内容的，而这个内容实际上是艺术家他个人修养的一种体现，是这样的。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过度的强调笔墨确实有问题，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笔墨它就相当于西方绘画里的笔触，其实就是笔触，它也有笔墨，它的笔墨只不过就不是咱们是黑的白的，它是用颜色用笔来画，其实它的笔触也很讲究。那就是好比人家整天在谈笔触这个问题，人家也会觉得挺烦，其实他最终关心的还是整个画面所传达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是什么。所以你看过去南极的谢赫就提出六法论，很重要一点，第一条就是叫气韵生动，其实气韵生动的效果就是你整个画面的能不能传达出一种精神内涵的，其实这是他要追求的内容。西方绘画追求的也是这些东西，咱们更多的时候有时候把东西方绘画它会割裂开看，对立起来看，西方的就是写实的，东方就是写意的，西方人好像只有形而下了，好像关注的就是那个表面像不像，而我们东方人就关心的是这个气韵啊等等，其实是一样的。西方绘画也很少见得到完全对照客观身像的一个照搬的，那样的绘画也很少啊，有，但是呢那种画家往往也不是美术史上的大家，真正的大家他的作品里面一定有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里面。
其实我们还是有共通性的，
我更愿意强调就是说东西方艺术之间的那种共性， 而不是差别。其实差别很容易看，这不需要专业人士，你一眼就能看出差别。材料就不一样，题材也不一样，对吧？人家说的人自己家的事儿，你中国人说的中国人的事儿，那这个是很容易看到的。但实际上它内在的有很多对精神性的追求，这方面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用了不同的语言。就好比一个西方人用英文写的一个小说，他拍出来的电影也能感动我们，对吧？我们看《魂断蓝桥》啊，或者在看新的一些电影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被感动。就包括前不久有一个动画片，一个英国人拍的，大概是叫《父与女》（Father and Daughter） 那个动画片，没有语言，就是画面。其实绘画就是语言，通过这种语言，你就看，那非常感人。我看了几十遍，一个就是单色的，然后爸爸带着女儿，那他爸爸要远行，然后跟女儿告别，他爸爸划着船就走。然后呢，后来那个女儿就一点点长大，每次都到那个地方去等他爸爸，一直等到变成个老太婆。然后呢，有一天就是那个原来是水的地方，已经沧海桑田，就变成了一大片草了。但那时候已经很老的一个老太太，就往里走。后来才发现，在湖中间的时候，那个船是沉在底下的。然后他就躺在那个船上，过了一会儿呢，然后他就起来了。这个时候他恍惚间就看到他爸爸。但你可以理解的更多哈，然后他就往回跑到爸身边跑，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从那个老太太一点点的恢复到他少女那个时代，然后跟父亲见面了，特别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特别感人，你可以看，
能感，
就是他那个一点点的变化，他一点点小孩，然后到后来慢慢长大，然后他自己有孩子了，少女谈恋爱了，然后有孩子了，然后到老年那样的一个变化，特别美，就没颜色，就是一个那种棕褐色调子的那么一个，特别漂亮。
这是您希望带给大家的一种非常美好的学习状态，是吗？
当然是这样，这个希望是一种非常轻松的，它不是一个非常枯燥的这样一个东西，应该是很轻松的，让带大家进入到这个艺术世界里面去。
您看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和艺术来说还是挺近距离的，能够接触到哈。
对，
像现在咱们有很多美术馆啊、博物馆啊，都能走进去看一看这个艺术是什么样的。但是您说这个艺术和美术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是这样，这个艺术啊和美术这个区别呢，更多的在中文里是一个区别比较明显。你比如说这个 art 是吧，在英文里我们用 art， 你比如说像那个美术史我们叫 art history。Art history 呢实际上指的就是美术的历史。但是你如果严格去区分呢，美术应该叫 fine art， fine 加个 fine art。在中文里面呢，艺术包含的面呢更广。你比如现在咱们这个国家的学科规划里面，艺术升级为门类了。以前呢艺术是在文学下面的一个一级学科。现在呢艺术升级为跟文学并列的一个门类。那么艺术下面就包含了至少有五个一级学科。这五个一级学科包括美术、设计、音乐、舞蹈、影视戏剧加一个艺术学理论。这样五个一级学科，所以呢艺术的概念呢就更广。其实在过去的艺术的概念呢也比较广，它艺术包括像诗歌啊，也算艺术的范畴里面。但今天我们谈的时候呢，其实艺术更多的在中文里面可能指的音乐啊、电影啊、电视啊、影视啊，就刚才我说的这样几个一级学科。美术呢却只是研究的对象，就是绘画呀、雕塑啊、建筑啊，这属于美术研究的范畴。这次一级学科划分的时候把设计从美术里剥离出来了，严格说呢这两个是在一起的，其实都属于美术的范畴。但是因为设计现在在咱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大家有意识的在美术和设计之间做了一个区分。但其实在很多核心的方面呢，两者是一样的，他们都涉及到造型、形式感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设计呢它要符合功能，它要满足功能的需求。但是美术呢可能就不满足这个功能的需求了，因为它实际上是主要是满足人们的这种欣赏的要求，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艺术是一个相对大的概念，美术呢是一个更具体的概念，在中文里面
相对来比较要狭窄一些，
要狭窄一些。哎，
那您说现在我们看到的美术馆，它所涵盖的内容仅仅就是美术方面的吗？
现在美术馆在展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并没有再分出一个设计博物馆，那就太细了。在西方是有的，你比如在英国就专门有设计博物馆。设计博物馆主要展示的就是比如说工业设计啊、平面设计啊这些内容。现在我们的美术馆呢其实兼具了这样的一些功能，美术和设计作品呢都可以在里面展出。那更主要的是美术作品的展览，你比如说绘画呀、雕塑啊，那当然绘画里面包括各种各样的画种都在里面。
美术从学术分科上来讲，指的是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如颜色、纸张、画布、泥土、石头、木料、金属、木头等，塑造可视的平面或立体的视觉形象，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表达艺术家思想观念和感情的一种艺术活动。欧洲17世纪开始使用美术这一名词时，泛指具有美学意义的活动及其产物。也有人认为美术一词正式出现应在18世纪中叶， 18世纪产业革命后，美术范围日渐扩大，有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在东方还涉及书法和篆刻艺术等。近数十年来，欧美各国已不大使用美术一词，往往以艺术一词统摄之。
下一集的《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会有更丰富的内容等你哦。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